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这个课程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如果你没拿过这个讲义，在门口有，在二楼正好门口有这个讲义，你可以拿一份。今天我们看第五课儿女的食物，好像在你的讲义是14页是吧？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六章63节，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再看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20节到22节，箴言四章20到22节，我们来读。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这里讲到得着他，看前一节好像在提到神的话语，看这整个的上下文，也可以说在讲到智慧，可是就整个箴言的意义来讲，也可以讲到是耶稣自己。因为在箴言里面把里面讲的智慧拟人化，或者也许更正确的说是神的儿子化身为智慧，在这里对人讲话。比方像第一节就提到说，智慧说他要用他的灵浇灌我们，那是我们的主所说的。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得着我们的主就得着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也可以说得着智慧，可是你也可以说得着神的话语就得着生命，也得着一全体的良药。早期的20世纪早期的医病布道家，他们很注意这一方面，他们常常要求到聚会里面来，希望有人为他的疾病祷告的那些人，要求他们要先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有一些医病布道家要求来的人要先听几次的道。当然如果是一个已经好像送急诊一样，是一个命在旦夕，我猜想他们会有权宜之计。可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通常要求你要听几堂道才要为你祷告。有一些布道家甚至来聚会的时候要他们发卡片，你拿着卡片要拿到三张卡片，也就是你听过三次的道他们才为你祷告。他们希望你先有一些神的话语的根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现代的一些为病人祷告的人，有一些他们不再这么做，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做法。比方他们在来之前，也许他们有一些文字资料，甚至他们写过一些书，他们可能会有他的书先做前导或者一个小册子，他希望来参加聚会的人读过那些书，所以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些神的话语上面，然后他们才在聚会中为他们祷告。当然这个就要看个人，有的人他们不见得会去参加聚会前先下这种功夫。其实这个原则不只是为了病得到医治，在许许多多的事上都是要用到这个原则。当我们有一个需要的时候， 哎，但愿我们常常想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先有神话语的根基，我们所有的需要都离不开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面找得到。大卫的诗篇十八篇说，神的道是完全的，至于耶和华你的道，他的道是完全的。大卫在诗篇十八篇里面这样讲，所有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面有，包括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疾病、软弱，包括你各方面的需要，无论你想到哪一方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找到帮助，找到生命，找到力量，找到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神安排的方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讲到这一件事，你一定要这样子认识神的话，而且你要学会让神的话对你来讲是一个食物，是一个粮食，是一个生命。因为圣经不止一次提到神的话语像食物一样，只有当我们读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我们能明白那是像食物一样，那么那些话会对我们有更真实的意义，会发出力量来。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如果你读的神的话只是一种道理，那么可能在你生命里面也会产生作用，可是可能你不一定会那么明确的经历那个大能，神的大能。因为神的话你应该这样，你应该好像食物把它吃下去。耶利米说，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话语在我口中好像他怎么讲，是使我欢喜快乐啊，使我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这样读神的话。罗马书有一处这样讲说，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不知道那里为什么中文圣经翻译作基督的话，那里原来明明的就只是写神的话，当然那是一样的，基督是神。可是我不知道当年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到那里是不是有点迷糊了，因为我所看过的各种圣经译本都不这样译，在那里都译作神的话，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借着在聚会中听神的话来得着信心，这是一种基督徒得到信心最基本的方式。所以一个人借着听到得到信心，所以得救；借着听到得到信心，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借着听到得到信心，所以使他们生命有改变；借着听到得到信心，所以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各样的问题，他们有力量、有智慧去面对。那个信心是从这样听到来的。神的百姓需要这样。那当然不只是听到，你自己可以读神的话，从那里面领受啊，因为信心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一定要使自己习惯于这样，而且有更丰富的经验，学会支取神的话，领受神的话，吃下去神的话，这样我们也会领受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借着信心也就有一个通道，使神的大能、神一切的帮助可以临到我们。那主耶稣很清楚地把神的话说成是像种子一样，那这个也是很清楚的含义，种子一定要埋在地里面，而且要加上好的培养，期待它能够发芽，生长以后能够有叶子，后来开花以后结果，结出丰硕的果实来。那我们应当期待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是像这样的。所以你对神的话如果多半只是那些头脑上的认识，或者是就是要跟人家讨论啊，这个要懂明白要搞清楚，只是这些的话，那不够，对不对？那个好像 不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像种子一样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个，我们怎么样读神的话，你要学会这个。那所以无论哪一方面的帮助都是这样，寻求医治也是一样。所以一个寻求神的医治的人，他要从神的话来得着帮助。当然第一，从神的话明白医治是神的旨意，他知道神愿意医治他，我们借着神的话得到一个信心，知道说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为神愿意医治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只把神的话当作一个工具，说我怎么样读神的话怎么样用，或者把信心当作一个工具，我怎么样应用信心来使我得到医治。不是的，那个源头是主自己。所以你是知道你要明白说你那个信心的意义是你明白是神要医治你，是神要医治你。所以你得医治的期盼，你的依靠是神自己。所以有人这样讲，他说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他来请人为他祷告，很多时候他们会说请你为我祷告，我有什么病。他说这样的人其实更应该优先说的话是这样讲的，说请你教导我神的道，使我有智慧，也许包括有信心，预备好我的心来得着医治。我再讲一遍，当我们来请人帮助你的身体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多半告诉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主医治我。可是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祷告，说请你教导我神的话，来使我预备好自己能够得到医治。那这个当然不一定是要跟人讲，跟神也是这样。所以下一次你想要依靠主祷告期待神医治你的时候，可能你应该试试看往这一方面去祷告，就是跟主说，主教导我你的话语。那你不一定讲出这样祷告的话，那个意思就是你很自然会想到要回到神的话。你想要得医治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想到神的大能怎么样运行啊，想到你怎么样去经历那个医治。所以有的人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倾向于去寻找看能不能听见有一些人有很奇妙的病得医治的见证，激发他们的信心。有的人确实借着别人的见证激发了信心来得到医治，但是那不是神的儿女应当走的最好的道路，那不是。因为你不会常常听见那些见证，或者说如果你继续听那些，我们人有一种特性，就是上帝造我们就有一种特性，就是久了以后就会变习惯，也就久了以后你原来上一次很受感动的奇妙见证，这一次你就不一定那么受感动了。当你没有那么受感动的时候，你就不一定激发很大的信心。可是有一种东西不会这样，你可以常常新鲜的领受信心，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应该优先从这里去学习东西。所以下一次你遇见疾病想要得到医治，不要先想到有医病恩赐的为你祷告啦，有奇妙的见证的激发你的信心啦。如果神安排有这样，那来帮助我们，那也很好。可是我们寻求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寻求，要学会要学习怎么样领受神的话来得到帮助。我在讲义里面提了一个例子，是以前我在有些聚会里面提过的，我很喜欢这个例子。那个穆安德烈弟兄，他是19世纪的人，不过他一直到20世纪的头几年还活在世上，他可能死于1915年，大概是活到88岁。这位弟兄他是苏格兰裔的人，可是他是南非人，住在南非的白人是苏格兰裔的，但是他的教会他的信仰是属于荷兰改革中的。因为南非曾经有一些时期有一些地方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他属于荷兰改革宗教会。所以他有不少的书是用 荷兰语写成的，后来才译成英文，我们再把它译成中文的。他也当然我想他会英文，他是苏格兰裔的人。那这位弟兄他自己有一个教会，也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可这个弟兄当然在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他所写的书，因为他对于内在的追求有很丰富的认识。事实上主也给他这样的恩赐，给他这样的亮光，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一些非常深入非常丰富也很正确的书。像他最有名的其中一本书叫 Abide in Christ， 就是住在基督里，校园书房出版，他的中文译本。这本书他好像30岁的时候就写成。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提到这本书，他说那本书里面写的有些内容我现在还继续在经验，意思是那本书并不是他已经都经验完全才写的。可是他说，可是我现在看这本书，30岁写成的这本书，我还是觉得里面写的都是对的。所以有一些人神给他们这种恩赐，超越他们的经验，写的是连自己都还不是经验的很完全的。我喜欢他在讲内在生活的时候是这样的讲法，他的书里面很少有什么特别的见证，他就是就是使用一点比喻，最主要他本着神的话教导我们。那我也觉得应该这样，我自己从初信主以后不久就受他的影响很多，一直到今天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那样子所教导的内在生活，我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副作用，非常的纯正的。虽然对有一些弟兄姊妹而言，他们可能不那么吸引他们，因为他里面没有什么太精彩的见证或者像这些东西可是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从他的书建立起我很基本的生命里面许多的学习。现在我们中文有许多的机会读他的书，因为有很多他的书都翻译成中文，我们西安堂自己出版的就有其中的三本。那这位弟兄他当然也是一个常常讲道的人，他差不多50岁的时候他的喉咙开始出问题，后来有2年之久他失声。这个中间他曾经稍微好一点他又去讲道，很快又失声，后来医生要求他不可以再讲道，这个对于一个传道人是很不容易的事，对不对？不可以讲道有2年之久。后来主带领他到一个地方，他们特别的为病人祷告的地方。那个时代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其实最好是教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教会不够做这样的事，所以神兴起有一些人专门做这些事。那在那里他发现他们在那边并不是常常聚会中哇就为你祷告，下一次聚会再为你祷告，然后再为你祷告，他们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参加那些聚会最主要就是要读神的话语那他们有的时候是在讲台上教导，有的时候几个人一个小组一起读神的话，然后学习从神的话里面抓住神的应许，他们就是这样。其中有一些人逐渐的更多有人得到医治，那穆恩德烈也在那边得到医治，以后他得到完全的医治，他不是立刻得到完全的医治，事实上经过2年嘛哈，他在那边当然不到2年，可是他失声有2年之久。在他在寻求的过程里面，有一次他问他们的同工说，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不是立刻得到医治他说一下子我们一抓住神的话，一有人祷告就得到医治，不是更能荣耀神吗？更能够强有力的见证神吗？可是那个在那里负责那个事工的 Stockmail 这个弟兄回答得很好，我觉得这是经典式的回答。他说，主比你比我更清楚知道什么 会使他得着更大的荣耀。我们的责任只是紧紧的抓住他是你的医治者，神会按他的心意来做事。所以我们不但这样教导，我们也不做那么多的那种瞬时的医治的见证。虽然有的时候神那样做，那个也很好，可是如果我们都只教导那些见证，我觉得有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一种空空的盼望。也许那样强有力的见证使有一些人容易激发起信心而得到医治，可是就我所知道的，传讲那样见证，在听的人中间有许许多多人并不会得到医治，而且他们会因此或者遇见信心的考验，或者是跌倒，因为他们所听的是都是那样的，他们没有得着。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让人知道，其实神常常喜欢对于他的儿女喜欢做一种医治，就是逐渐的得到医治。我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是那种瞬时得医治，在美门口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像那样的医治，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可是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时候比较多，这有那个医治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归向主。所以就像我讲的，我相信有许多像那样的神的作为是为了布道用的。可是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些事，我相信在圣经里面神的儿女应该认识另外一种医治的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有神的话，我们晓得栽种生命，期待我们在那里认识神话语，神的生命的大能。所以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事实上医治跟神圣健康其实是很在一起的，是几乎不能分的。这是我相信这是圣经里面所教导关于神儿女应该是这样经验的。我们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不住增长的信心》，那个是 Smith Wigglesworth 所写的，事实上是他的奖章。那他一生有许多奇妙的见证，也很多人得到医治。他去世之后，教会逐渐进入没有那么多很稀奇的医病布道家兴起来的时代。那差不多1950-60年代之后呢，教会就不再有那么兴起那么多像那一段时期那么多大有医病恩赐的人，包括今天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虽然常常有人还是讲，可是无法跟那个时代相比，多被人认为医病布道家的其实没有当年那种样式，没有当年那样子的大有能力的医治。那这个威格索尔斯弟兄的女婿也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 Sauter， 好像这位弟兄有一次回答人家的问题，有人问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经验像你的岳父那样时代那种那样大能的医治。他有一个回答很可能在很多方面是对的。他说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医治就应该是立刻得到医治，他们不愿意神是用逐渐让他们得到医治，或者让他们带着一个症状与神同行一段时间然后再得到医治，他们不愿意这样，所以就没有更多的医治。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教导，生命真的更多的学习，我相信我们将会经验更多的医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许经验的医治不一定是那么超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学习的那些东西会帮助你更多经历神圣健康，也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帮助你更不会生病，甚至有的时候是你在生病的早期就得到医治。所以有可能不需要演成癌症或者很严重的疾病才得到医治，这个可能会使你也使教会没有那么多奇特的医病的恩赐，医病的见证。 可是以前我觉得有点遗憾，很多年来我已经不觉得遗憾，我觉得那个也是宝贵的事。我们让神自由的做，有的时候他做奇妙的事，比较奇特的，也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神的作为，那些耐看的、耐久的，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些非常的超奇、非常的精彩的。那穆恩德烈后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他得医治有他们的女儿这样描述他，他说经过那两年那段沉默期之后，父亲变得与神十分亲近。那我想真的十分亲近，因为他在这之前就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人，一个可以写出住在基督里等候神像那样的书的人，是这样的人。可是那个时候显然帮助他更加的亲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得医治的人应该有的情形。如果一个人得医治不是变成这样，那么神借着这些事想要他得到的祝福，有可能他已经失落了一部分，说不定是比较主要的那一个部分。即使他得到了身体的医治，他女儿说他的父亲清楚看见完全顺服跟单纯信心的意义，不但是跟神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更多显出不变的爱跟温柔，他越来越涌出奇妙庄严和谦恭的美德，这个是内住圣灵才做得到的事，凡接近他的人几乎立刻能够感觉出来。哎，这个人在追求病得医治的过程附带的得到这些祝福，我相信他自己会认为那个比医治更宝贵的祝福。我想他也已经明白，如果神在他一起头人家为他祷告就得医治，有可能不会有这个结果，对不对？你到底了解我的意思？那我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寻求这个，我们每一次寻求医治当然期待神立刻医治我们，可是至少我们要明白，如果没有这样，我们仍然继续学习抓住神，抓住他的话，而那个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真实的造就。我自己看过几次有人得到很奇妙的医治，可是他们没有跟上去。很多年前我刚开始侍奉主，我在宜兰，那时候我们在罗东，宜兰县的罗东有教会，那我们本来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后来主带领我们搬回到罗东镇，然后 我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概念，刚好有一个房子出租，我们也觉得很好，我们就租下来，后来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正租在罗东的这个红灯区的边界上那个下去就是里面就是有妓女户啊各方面的这样，那里面有一两条巷子，我进去走过，那个男生当然不要一个人进去走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就在那个边界上面，虽然是在闹区，可是在边界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接触这样的人，有一些这样的人，后来我所以会进到那个巷子，因为我们去探访其中有一些来过聚会的人啊。那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布道会，弟兄姊妹到附近的罗东的公园，不是现在运动公园，是罗东镇内附近的公园，去那里发单张啊。后来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们，她发单张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的男士坐在那个公园的长椅子上面，他一发单张给他一看那个单张，站起来一句话都不吭就离开了。这个姊妹就有一点挫折，觉得她是不是她，不过她也没有把单张丢掉，她就回去。到那天晚上我们才知道她干什么，因为那天晚上她带着她的儿子来聚会啊，那是因为她有一个她的儿子那个时候大概14、15岁，读国中，已经休学差不多一年，因为她有很严重的尿蛋白，医生都没有办法，休学了一年，常常去医院，到台北的大医院，到长庚医院，可是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帮助，还是这样，还是休学，身体很软弱。那他爸爸一直为这个事情操心。那一天他接到单张，他想到以前他认识一个我忘了是他亲戚还是一个朋友，是基督徒。那他们有好的见证，所以有一个种子在他里面，所以那一天他一拿到单张，他就下决心要带他儿子来。所以我常常经验这些，所以我知道，如果我们撒下种子都是有意义的，即使在当时不一定看见什么立刻的果效啊。那个家庭事实上就住在 妓女户里面，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他们以前经营过妓女户，大概是，那个孩子十几岁的孩子来了，看起来就很软弱的样子，高高的，没有我这么高，可是瘦瘦的，就是软弱的样子。也许月英还记得我讲的这个例子，你那时候可能不太晓得，因为你住在宜兰，住在潘老师跟我们在一起聚会。那这个小男孩来参加聚会，我们也没有怎么样特别为他祷告，也许有的时候为他祷告，可是我们就是他就参加聚会听神的道，就是这样。那过了几个礼拜，有一天我去他家探访他，他妈妈告诉我说，他们第二天就要带孩子去到长庚医院去检查。我就讲了一句话说，说不定他，当然我每一次去给他们讲一点福音，我说说不定他一去检查就都好了。他们没有说什么话，可是第二天他去，果然医生说他完全好了，以后他开始可以回去上学啊，各方面。可从那天开始他再也没有来聚会，很可惜，对不对？也许他们觉得他们得到帮助了，可是他们可能错过了更宝贵的帮助。我没有再去追踪，可是我期待这个仍然是一个福音的种子，说不定主使我们做的就是这样。谁知道再过一些年日，主会不会给他安排一个机会，他可以真认识主，得到更大的祝福，是不是？好几年前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要我们去探望一个年轻人，他应该算一个弟兄，可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聚会，出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那他得了癌症，血癌，就是白血病，在医院里面要我们去，希望我们去看他，虽然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就去，我跟我太太去，还记得我第一天去的样子，他在台大医院。那我们去就跟他讲讲话，跟他唱个诗歌，为他祷告。当然我们就看了两三次，后来那个弟兄就好起来。我想一定有别人为他们祷告，可是他们家人差不多全部都认为因为我们为他祷告才好的。我自己不这样认为，我们常常觉得那只是神要做工的时候他安排我们就在旁边，就是这样。无论怎么样他就是好起来。可是好起来以后他来去参加一两次聚会，也就没有很稳定的继续参加。我还是继续期待他有一天能够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不是只要医治，就像 Catherine Kuhlman 这位大有恩赐的医病布道家，这位姊妹，她常常在她的聚会里面，她常常强调说，你得救，你得着耶稣，你认识他，比得到医治重要多了。虽然他知道来的人几乎都是想要得到医治的，而且也确实有非常奇妙大能的医治发生在他的聚会里面，他常常强调这个。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像穆安德烈，他得到医治，他喉咙得到医治之后，一直到他88岁去世，30几年之久，他从来再没有喉咙上的毛病，他从来再没有。我相信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得到的医治是完全的；第二，他从这个医治不只学习了属天的医治，他同时更多的学习了神圣的健康。事实上，我想这是为什么当他写那本《Divine Healing》，就是以琳给他出版的《属天的医治》那本书的时候，他用了不少篇幅来讲到神圣的健康。这位弟兄他一直活到88岁，到最后晚年仍然讲道，像我们的荣教师一样。上个礼拜我提到荣教师的见证，我提到虽然他好像看起来没有得到医治，以至于有一些他们一直认为他应该得到医治的人，后来有一点点因为这样而对于医治的道理有一点点打折扣，还是别的原因，就是荣教师自己他期待完全得到医治，可是后来没有。我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已经有好几次，当我讲到荣教师去世前后有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刚好碰上这个日子。上个礼拜我讲这些话的时候的第二天，就是荣教师去世20周年的日子，他是 1986年11月22号去世的。我自己对于他得医治没有得医治这个事情有另外一种看法。对我来讲，我不能很大声的说我相信他得到医治了，可是我觉得至少我可以小声一点，但是说我觉得他像是得到医治的。因为他一直到去世之前一天，他的所有的生活比起一个没有生病的人，我觉得还要更加的有力量。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像他一样，他已经82岁，身体那么软弱，他去世前的那个礼拜一个礼拜参加7堂聚会，在他去世的前2天还上午晚上都有聚会带领聚会，前3天就礼拜三那一天，他礼拜6去世，礼拜三那一天还讲最后一篇道。他晚年的时候坐在台上，因为他病痛的关系，大概有时候也睡不好，所以他在台上常常会打瞌睡。有时候别人讲道，他领了一首诗歌，有人上台讲道，讲道不久你就看见他台上打瞌睡。我们有时候有点替他担心，因为他有时候会，我想不像我们年轻人这样，所以他有时候打瞌睡，我们都很担心他会摔下去，他都不会，他从来不会。那有时候一路几乎都在打瞌睡，然后那个讲员快要讲完了，也没有人给他暗号，也没有人，我好像没有看过例外，从来不曾说有人讲完需要人碰一碰他说哎，要起来了，从来没有，他就会起来。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姿态，他就起来然后把自己打理一下。有的时候只是等他讲完道前1分钟而已，然后自己打理一下，然后唱一首诗歌，会后追求时间，他还是不时的会到下面去为人祷告，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不过如果你常常打瞌睡，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充满圣灵的大能。也许我们对于什么要得到医治，就像我在讲心灵医治一样，也许我们有时候也需要重新定义哈。这个穆恩德烈晚年，他一直到最后他也是这样。他很晚年的时候，8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一个聚会，他是讲员，他坐在台下，那当前面敬拜诗歌唱完了，介绍讲员请他上去，他走上去的时候，从那个讲台旁边台阶要走上来的时候，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会众当中有一个人可能第一次看见他参加那个聚会，从来不认识他，却在旁边跟旁边的人说，他们这样太残忍了吧，这么老了还请他讲，还让他讲道，他应该是要休息了。他在跟旁边的朋友讲这个话的时候，恰巧附近有另外一个姊妹是对穆安德利很认识的，心里面就 是教会的同工，他心里面就偷笑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果然穆安德利站上台一开始讲到完全没有那个老态龙钟的样子，充满了力量。他一直到晚年他的喉咙完全没有问题，他不是很保护喉咙都很小声讲话，不是的啦，可是他还是一直都没有问题。这个人他得到的医治是完全的，而且他也更多的学习神圣健康。他女儿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传记里面，他女儿这样写，他说父亲聚会以外的时间有时候很安静不常说话，可是如果他开口说话，你会觉得他的声音好像是从永恒那边传来的声音。所以我有点详细的讲一些这些例子啊，我要提到，但愿我们更多的学会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生命，包括领受医治。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可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箴言第4章20到22节，这个20节21节提到几件事，他叫我们要留心听他的言辞，留心听神的话，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我们要从神领受他的话，领受生命，包括领受医治， 第一，我们要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耳朵。雅各告诉我们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吧？哦，慢慢的说，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听了。慢慢的动怒讲得很好，意思就不要那么快做反应。也许你听见别人讲一句话，看见别人做一件事，很快你就要生气。你可以有很快有一个想要生气的念头，那个感觉，可是你一定要不要真的让他动怒，你要慢慢的动怒，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你只要愿意这样学习，学得来的，那是新的一个转向，慢慢会成为习惯，你就会知道停顿一下。常常这样做的人，他就不会使自己一直往一个方向去，到后来不可收拾。让我们常常留心听，不要只是人家指着你讲话你才听。事实上人家特别指着我们讲话，有时候反而我们不容易听啊，我们就想要争辩。那些真正容易听见神的话而带来真正生命的大能的人，常常他们听到的是那种好像无意中的，很自然的。在聚会里面不一定有人特别起来说，注意听，耶和华如此说，他们不一定用预言的方式讲你才认真听，或者要一个翻方言一个预言这样你才说才来听，而是普通的，甚至有时候可能借着一个你觉得他不怎么会讲到的传道人，也有可能神借着他们给我们很重要的话语。一个人如果有受教的耳朵，那么连风吹动树叶的响声他都有可能听见生命的话语，连一点的大自然的现象也有可能使他得到医治，你应该相信这个。我记得以前听我的牧师荣教士讲过一个有趣的例子，那个时候我们各地的教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各有一些分堂，我们刚开始追求的时候还没有，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还没有被拆派出去，其中有一个分堂是他们很早期的分堂，永和锡安堂，可是后来因为他们带领的方向跟锡安堂不是很一样，后来他们就名字没有放在恩光上面，很早期的恩光有他们的名字。那荣教士在世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一个月有一次就会去他们的那个教会讲道。有一次他去讲道的时候，会中有一个不晓得一个弟兄来一个姐妹就起来做了一个见证，见证他的一个疾病得到医治。那聚会当中有一个老姊妹，我们所以后来他们知道他的故事是因为他第二个礼拜给他们讲，可是那天他安安静静坐在下面，听见一个人起来做见证，也不是讲员讲的，有一个人起来做见证得到医治，可能是一个小的疾病得到医治吧。可是那个老姊妹她眼睛很不好，年纪大眼睛不好其实是正常的啦哈，我不知道她是白内障啊或者什么样，反正眼睛不太好。那她听见那个见证，她就跟主祷告说，主，既然你能够医治她，好不好你也医治我的眼睛，就这样祷告。没想到主就垂听他的祷告，就医治他的眼睛。他发现他的眼睛好了，看得很清楚，他就去眼科那边检查。那医生很稀奇，给他检查看视力，他说你的视力，你的眼睛像一个年轻人的眼睛一样。所以他第二礼拜做这样的见证。我还记得荣教士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是要表达另外一件事，荣教士常常这样，他也许有点过分的这样，他讲这个见证不是要让我们鼓掌说哇多么奇妙一个奇妙的见证，不是的，他是告诉我们说那一天那个老姊妹做那个见证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那么喜乐那样子赞美神，后来当轮到他讲到，他就起来有点责备他们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们为了神的同在那么喜乐过。不过今天我讲这个例子不是要讲荣教师表达的这个，我是要讲一个人可以好像偶然听见的，可是他接受了放在心上带来大能。我记得吴勇长老在他的故事里面，他自己的见证，他的传记《不灭的灯火》里面 有这样的见证。其实他的见证很宝贵，如果你能够有他的见证很好。那个时候他刚开始有他的见证的时候，出版所有的录音带我全部都听过，以后才出版那个书的啊。你可以在教会的图书馆找到他的 那三册的书，上中下不灭的灯火，里面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有一次去，我忘了，可能是在东南亚，不是在台湾，他去那边讲道，后来有人请他去探访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那个病人住的病房是有两个病床的，所以他探访这个病人，那个病人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亲人或者长辈，大概他们盼望他去传福音给他，吴远长老就去给他讲这个讲福音，可是那个人亲人刚硬，他不愿意接受。可是隔壁那个床，吴远长老并没有理他。隔壁那个床，当他谈到后来说，那个床的病人很有兴趣，说他要信耶稣，他在旁边听。所以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我自己有好几次有这种经验，比方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有一段时间我们去服侍他家的长辈，也帮助他们，后来那个家陆续的有一些人信主。可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去服侍那个家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女孩，那个时候才十三四岁。我的印象中，我们去那个家庭很多次，我们从来没有特别去注意过那个女孩，也多半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没有碰到她。可是那个家第一个表示说她要来教会，她要信主的是那个小女孩。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福音的种子撒下去先在哪里发芽开花结果，让我们更有一个广大的心，像雅各那个女子一样，我要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你常常有一个看一看哪里可能有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自己一头埋在里面，拼命的做一些事，传福音啊，服侍啊，做时间。我们当然要热心，可是我们应该不时的观看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他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他们或者从人听，或者他们心灵里面听见上帝的微小的声音，他们就要得到帮助。医治也是这样。再来，箴言这里提到我们的眼目，他说这都不可离你的眼目，不可离你的眼目。其实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我特别觉得你想要得医治，你一定要学会这个，无论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都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把你的眼目从某一些事物转到另外一些事物，这是一个生命的习惯。我们生活里面经常的有这个需要。我自己也许每一天都要有几次我要做这个动作，就是把我们的眼目从某一些事物转移开来，放在另外一些事物上面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有可能执着于某一些事情，然后越陷越深。等到我们真的要得到帮助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难得到帮助，你会觉得说你以为那么好得到帮助吧？其实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把它累积成的。那如果是已经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经常学习转移我们的眼目，也许困难一点，可是你只要愿意做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会容易一点，会容易一点。你过去撒了种子，无论什么方式撒了种子，在你里面盘根环绕很大的势力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现在想要从那里脱离，你不能以为一下子有什么神有什么特效药。很多时候并没有，不是神没有能力，可是神本来就是这样做工的。他的生命的大能是生命的大能，他并不是一种我们有时候对神的能力的认识，好像就是一种记得神能就啪啪就做好了，就是这样。可是不是，神的能力是一种生命，而圣经很清楚地讲，它是用栽种成长这样来做工的。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你学会转移你的眼目看另外的东西。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节提到要仰望耶稣，对不对？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那里中文翻译做仰望的这个字是一个很难翻的字，除非你要把它写得详细一点。如果当年也是我翻译这本圣经，我想我会把它照它原来把它写详细一点，因为那个字绝不能用仰望两个字就把它翻译完全了。那个字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丰富的字，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眼目转离其他事物来定住在一个新的事物上面。 Turn your eyes away from other things and fix on Jesus， 转离你的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仰望耶稣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我们不住的学习，你应该试试看。有的时候你需要开口说一些话来转移你的眼目，如果你常常学习你更老练了，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这样一转念你就可以转移你的眼目。一定要学会这个，这个是我们得医治也是我们过一个更平稳的基督徒生活一定要学习的事情。我想我在这里讲一个例子，是我写在可能写在这个讲义最末了的地方，在附录的最末了的地方的一个例子，那个也是在不住增长信心里面的一个例子。 Wigglesworth 弟兄，这位被人家称为信心始祖的弟兄，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带领聚会，很多人得到医治。有一个姊妹，她脖子这里长了一个大的瘤，可能是这叫什么甲状腺瘤，对不对？是吧？她就那一天他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感谢主，我身上这个有瘤，可是主医治了我。他做见证是这样，他参加一个聚会，有第二天起来做见证，他说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昨天晚上这个时候主医治了我的瘤。大家看看他身上有瘤，可是还是有人给他鼓掌，因为他们也学习这一件事，就有时候你不要看这些症状。好，聚会结束了，那个瘤还在。一年以后，同样这位神的仆人在同一个地方又被邀请来有几天的特会。好，在那个特会上，那个姊妹又来了，瘤还在，并没有比较小，事实上好像大了一点。他又有一天晚上有机会做见证，又站起来做见证，他说弟兄姊妹，过去一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年，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主医治了我的瘤。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怪怪的。第三年两年后又来一次，他瘤就更大了一点，又起来做见证，说过去这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两年，因为两年前这个时候主医治了我的瘤。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人觉得不以为然了，如果我在，说不定我也会这样，我不晓得。就去跟他讲说，姊妹，你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点糊涂信心？明明你瘤还在，如果说你相信主医治你，可是一两年了。这个姊妹很单纯，她也没有争辩。那天晚上她回去有点难过，她就祷告，她说主，我知道你已经医治我，可是难道你不让他们也知道吗？第二天早上他醒来，那个瘤就不见了。那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你不一定经验的是像这种很奇特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原则是对的。留意你的耳朵，留意你的眼睛，还有这里说存记在你的心中，让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这样存记在心中，这样你学会吃它，读圣经的话的时候好像吟诗朗诵一样，让他进入那个韵味。神的话本来就有这一方面，像导读一样，这样吃进去，常常这样做很好。最后我要给你讲一个例子，在你的讲义的很后面的地方，可能是32页的，有一个附录二，对不对？那附录二是42帖要啊，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药方，是不是32页啊？3233这两页哈、那个东西是我好几年前，我忘了多少年了，七八年前也许。有一天早上，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 聚会前来找我，我很稀奇，因为他从来没有那么早来聚会。我认识他以来，我从来不知道哪一天会出现在聚会中，因为他并没有稳定来聚会。他本来是陪一个有癌症的疾病的一个朋友来聚会的，可是他自己并没有稳定来聚会，而且事实上他就是来，他也从来不迟到过，我的印象中。所以那一天主日聚会前，他很早就来了，我有点稀奇。他妈妈跟着他一起来，现在他妈妈跟他都在我这里聚会。那他妈带他来找我，我好像就坐在这个地方讲话，他开始流眼泪，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他身上有一个病，多发性什么什么病，可是医生好像都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他很难过，就跟我讲这些，希望我们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祷告。可是那个主日下午我就要去飞机场，我要那一天我需要去欧洲，接下去有三四个礼拜我在那里服侍，我想我没办法继续的关心他，所以我忽然想做一件事，是我已经放在心里面好几年，可是一直都没有付诸实行的。所以我就在那天我猜聚会的时候是我太太在讲道，所以我有一点空闲，我做一个不太好的示范，人家在讲道我没有注意听，我在做别的事，我拿出一张纸来，我就开始写东西，我就写下你现在看到的32页那个东西，教导他应该怎么样读神的话，然后我给他开了42帖药，就是像人家医生会告诉你早餐吃一颗，下午吃一颗，晚餐吃一颗，这样两个礼拜一共有42餐，每一餐吃一颗药，吃一段经文，我给他开了42帖药。后来我稍微修饰了一下32页的那些内容，大致上还是跟我当时写的差不多了。那你教导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话，就会后我就交给他，可是我大概去请干事帮我影印了一份，存个底，后来我以那个底来写成这个。那个姊妹她带回去，我不知道她怎么用，可是前不久我再一次问她这件事，我想她曾经认真的照我讲的那样做读那些话，我不知道是因为读那些话还是有别的原因，后来她再去检查都没有问题，一直到现在她都是好的。无论怎么样，我想他承认从那些话得到祝福，也许对你也会是一个祝福。那些话并不是每一节都提到的都是医治，可是都有关系的，因为神圣医治、神的生命、神圣健康都是相关的。所以让我们多一点学习这个好不好？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那个，试试看，从明天开始，每一天照那三帖药这样吃，花一点时间读。你说我又没有生病，没有关系的，那个写的是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药方嘛，是不是？我觉得那样会有帮助。你不要等到生了严重疾病才说要去领受神的话，到那时候有可能来不及，因为那时候你有可能发现你身体很软弱，读神的话那种力量不那么大可是你平常就这样会有帮助。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当然里面包含了医治，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把这一节读一遍，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请唱颂赞诗选82首，红色的诗歌本颂赞诗选82首。
Yeah. 波浪汹涌澎，借神生命言语我的力坚强，你在我身后背影虚伤，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后背影虚伤，你在基督救主宝贵应许上，借主赐生永远坚信不动荡，借此向你发现日日大伸长，你在我身宝贵应许上，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宝贵应许上，我主殷勤坚固不动摇，时时这爱倾听生命所教导，救主使我一切到那爱无恙，你在我身宝贵殷勤上，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宝贵殷勤上，见你见你见你在我身宝贵殷勤上，
从头唱起立来唱，
永远高过不凡高山老中央，荣耀归于至高真神当歌唱，你在我身后背影虚伤，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后背影虚伤，见你见你见你在我身后背影虚伤，你在我主永不改变影，各位同情有一封老兄有方，借神生命言语我的弥天将，你在我身后背影虚伤，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后背影虚伤，见你见你见你在我身后背影虚伤，你在基督救主宝贵应借主之身永远洗炼不动荡，借此生命宝剑日日大生长，你在我身宝贝一起唱，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宝贝一起唱，见你见你见你在我身宝贝一起唱，你在我主殷勤时时这爱倾听生命所教导，救主使我一切到那爱无恙，你在我身宝贝应许上，见你见你见你在主我身宝贝应许上，见你见你见你在我身宝贝应许上，
现在赞美主，